这也就是说很多老牌的媒体集团把它的总部放在北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张宁据网上说他就一直住在上海，他都不怎么回北京。
感到很舒服的时候，公司立刻就会把你升到一个让你极度不舒服的位置。
我相信我脑子里第一个直觉蹦出来的声音是我的灵魂，我的高我想要引导我做的事情。
老美的价值观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跳出对于这一个具体事情的判断，仅就一个全球视野的职场人，怎么样在这样的东西文化的交流之下准备好自己。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微醺实验室，我是 Sean。
大家好，我是 Alan，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想聊一下我最近小红书被疯狂刷屏的一个娱乐圈的大事，就是 Vogue 中国主编张宁即将离职的这个新闻。 Alan 你有听过吗？
我有听过，但讲真我其实很少关注时尚圈的事情。但他三年前入职 Vogue China 做那个 Editor in Chief 这件事情，其实我当时有刷到嘛，包括最近有很多对他either正面或者负面的那些评价都有，所以我觉得我来努力一下作为时尚圈的边缘人士，然后怎么一起聊聊他吧。
我觉得你可不只是边缘人士，他当时加入这个集团的时候我其实都不知道。我第一次知道他是因为去年年底他闹出来那个大事儿，就是 Anna Wintour 来上海参加 Vogue 中国这一期的时尚盛典，他们拍了一些非常夸张的照片，就是在一个看起来很烂的一个蓝色的幕布前的一张合照，然后被大家疯狂的攻击说 Anna Wintour 要被他的中国的主编给气死了。你有看过那个吧？
我当时可能没有太注意，但我是这两天在刷到一些新闻对他们评价的时候才看到，他们就是拿了一块应该是他们现场当时摄影的那个道具出了一些问题吧，后来就像是在一个背景还是上海的居民楼，然后那边搭了一块蓝色的窗帘，然后他和那个Vogue 的主编 Global 的主编 Anna Wintour 在的合影。
对对，是的。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有话可聊，但因为我们也不是娱乐圈内的人物嘛，我们相信在网上可被公布的这些所谓的事实不一定是事实的全貌，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有自己的所谓的偏见的，那喜欢他的人一定会讲他的好事儿，而不喜欢他的人就会找各种角度去攻击他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想说简单的讲一下我们所收集到的尽量客观的一些事实，然后更多的是想从他职业发展以及他的这个个人成长过程中，我们分析到说有哪一些帮助我们的职场人进行自我成长，或者是跟这个外企 Global 总部进行沟通方面有哪些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我们想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对，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比较擅长的领域，就如果是仅仅评价娱乐圈或者说时尚圈的，我们应该是 not qualified。
对对对，我们把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那不如我们就先讲一下我们所了解到的张宁这个人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吧。那我收集到的信息呢，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93年比我们稍微年轻一点的一个澳籍的华裔，那在澳洲出生，然后她是悉尼大学的一个法学和经济学毕业的女孩，但是她一直对媒体啊创意啊非常有兴趣，所以她早早的就变成了一个斜杠青年，然后呢来做这种 vlog， 然后早期的 fashion 的 blog， 包括后来当这个时尚顾问啊摄影师啊造型师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斜杠青年的身份。后来就在2021年，也就是她27岁的这一年，就被宣布正式加入 Vogue 中国担任主编的一个角色。那他到现在为止三年啦，也做过一些成就，然后在网上也有非常多的好的或者是不好的评价。那三年他的合同到期，然后不续约，即将离职，下一步他会加入到好莱坞的一个经纪公司 CAA 来去继续担任，就是更多是往影视和电影啊这方面去发展。
对，你觉得有没有必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Vogue？ 因为我对于时尚圈基本上是知识为零。
我觉得你在害我。这个很难的。总部在纽约的一个 时尚的剧团，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杂志，包括比较专攻男士的 GQ，然后也是他旗下的一个媒体。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说，Vogue 在全球，像 Vogue 是这个 Condé Nast 的时尚集团，它在全球的一个品牌的 equity 这样的一个先，相当于奠定品牌基础的一份杂志。但是 GQ 呢，是它主攻男士的一个杂志。那在全球的生意里边，据这个网络上的信息显示，GQ 往往在别的国家，它的生意只占 Vogue 大概30%-40%的左右。但是单独在中国GQ 它的生意是要超过 Vogue 的一个生意表现的。那 Condé Nast 我们还知道的一个时尚的代言人就是 Anna Wintour 叫女魔头。
The Devil Wears Prada，对，就
对，
是
那它的
我还
原
蛮喜
型
欢
吧，
那个
就
电影的，就是当时看完那个电影，觉得哎，这个圈子还挺有意思的。
对啊，那个电影是启蒙了多少想要加入时尚行业的年轻人的一个启蒙之作。
是，当时那个 Meryl 演的角色也是以 Anna Wintour 为原型的嘛，就是一个非常干练的，非常独断专行的一个 Dragon Lady 那种形象。
对，是的，然后他非常经典的一个形象就是他的波波头，还有永远不摘下来的眼镜。我对他印象深刻的就是讲说他其实是一个 I 人，他非常的 I，但是当他戴上墨镜的时候，他就可以 slay 全场。我觉得墨镜就是 I 人的保护伞。
就是哪怕我眼神里露怯了，但是只要我戴上了墨镜，就会觉得我这种杀变四方的气场就出来了。
好，Condé Nast 我们大概讲到这儿，我们回到张宁这件事情的本身吧。就是说，其实网上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那攻击他的部分呢，主要是说他虽然是华裔，但是他对于中国的了解其实并不多的嘛，包括他的所谓的普通话也不是特别的标准。那他对于一个叫媒体时尚集团在中国想要好好的运营，对于跟本土的文化的理解，以及这种监管机构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也就是说，很多老牌的媒体集团把他的总部放在北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张宁，他就是据网上说，他就一直住在上海，他都不怎么回北京。然后呢，当然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是说对他的攻击更多的存在于他的文化。这是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最终的这个结果导向往回去推，他拍的许多的杂志的封面，从审美的角度，确实是被于很多大众来讲是没有办法太能接受的。有人攻击他说花花绿绿啊，然后呢，这种大的明星的大咖的封面来捧场的也越来越少，包括有几期的杂志封面是开了天窗，还有这个广告主的这个赞助的这个投放的咖位也越来越降级。
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评价他水土不服嘛，而且我不确定他在做这个位置之前有没有在大陆生活过，我觉得即便有，应该也不是很长，对不对？
我理解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跟我在西方的职场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很常见的，就是说对于一些西方话语权的集团和商业决策来用人的决策上来讲，他们其实分辨你对于中国本土的了解的程度和文化的融入程度，对样一个候选人的这个评估来讲，其实他们都不具备足够的知识来去评估你是不是具备足够的知识，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长着一个亚裔的脸，然后会说中文，然后有你的这个 heritage 是在亚洲的，那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已经足够用了。当然，但你真正的在国内进行这个商业的运营，其实那是完全是不是一个层级的事情。
他有干什么大家比较认可的事情吗？
我觉得他蛮好的一点是说，他给了中国本土的模特和设计师一些不少的机会。当然你不确定是说是不是因为艺人的资源不好，所以模特资源好，这个不确定。但是仅从给予中国自己的文化的这些曝光度上来讲，他给了这种新兴的年轻的摄影师啊，中国脸的这个年轻的模特的大量的曝光机会，这一点我觉得是从结果上是存在的，以及它作为一个中西方的桥梁，它更多的可能在西方的世界里去 宣传一些中国的审美和中国的文化，这样的一个意愿是好的。那尽管结果上我们可能有大部分的人攻击说，虽然他对于中国的文化的理解是浅显的，可能有些封面是一些所谓的元素的一个拼凑，而不是说对于中国的这个写意啊、意境啊这种抽象的东西有这么具体的了解。所以你说结果上不尽人意，那确实存在，但是他至少这个意愿上想要这么做的这个心意，我们也不可以否定它没有存在过。
是，而且他应该还是比较拥抱这种新媒体的，对吗？因为他毕竟也是处在一个自媒体，尤其是国内整套自媒体的机制生态发展起来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也有去做播客啊，等等。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分析他当年拿到这个位置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嘛，就是说各个媒体都在进行新媒体的转型。那包括我最开始提到说 GQ 的生意在中国超过了 Vogue，也是因为 GQ 实验室啊等新媒体的这个大大的发力，然后使得这个 sales number 以及各个竞争对手的 sales number 上在，至少在数字化和新媒体的渠道上超过了 Vogue，所以在这个大的新媒体的转型的趋势之下，他这样一个相当于 digital native 的一个候选人，在众多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他具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就像你讲的，他来了之后，不断的在发力这个新媒体的渠道，包括他在 Vogue Film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平台上去做了很多这种短视频呐，或者系列短片的尝试。他也在公众号、小红书上不断的去发力，以及那个 podcast，他也去建立了这个新的 channel，而且是中英文的两个版本嘛。那意在是说，也希望西方人能够去借助这个 podcast 来了解中国的时尚圈到底发生了什么。那确实就是渠道的多样化上是一个成果，那具体的每一个渠道上的这个数字，如果大家真的去看一看的话，那确实数字表现并没有特别好，所以这个也是就相当于是说有好有不好的地方。
是。
那我们大概这个它的背景介绍完了之后，我们想回归一下，它做对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说它在这样怎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之下，成就了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以及我们对他现在3年解约将要离职，大家对他的攻击是怎么来看的？我们回归到我们这个频道，对于人、对于职业发展、对于个人成长的这样核心主题上来去看，Alan，你觉得他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吗？
我觉得第一点，我比较认可他的是，他很会踩时机，哎，你不觉得吗？就首先他在加入 Vogue 之前，他已经是个 slasher，是个斜杠青年了，对吗？他有很多个身份，他是网红，他是造型师，他做过模特，他也给那一些时尚杂志或者说一些时尚博主提供咨询。就他这一些，而且他自己的那些平台都经营得很好，就比如说他16岁的时候就开始运营一个个人的博客，当时还是 blog 时代嘛，还没有到一些现在这么多红红火火的自媒体。他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兴趣啊，因为比较喜欢拍照，然后喜欢去把一些自己的衣服啊去做一些搭配，然后在网上分享给大家。他也没有说这个东西能给他赚多少钱，但是他不断的去写自己博客的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了众多的一批粉丝，然后这个就越做越大嘛。包括他后来也是蛮早的就进入到这个 Instagram 这个平台上，那他到现在我理解应该有1-2百万粉吧。就他每一个这种时机点都还抓得挺好的，从博客时代到后来的这种 social media 自媒体，我觉得就比如说我们俩啊，就是我们刚开始做播客那会儿，其实是他起来比较早的那个时候，就小，我理解那个时候小宇宙才刚开始吧。但你看我们俩在这2年里面也没有坚持下去啊。
你说的对，
虽然
但我们
现
现
在
在
又
回
回
来
来
了，
了，
我们回来了。
对，
我跟你讲，就是只要能回来就是好样的。
所以你说他精准的踩到了每一个风口，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也是需要一点能力的呢？就我觉得去促使他做这个决定的，未必是说他就判断说我这个做这个东西能火。而是说，他觉得做那件事情本身，他就是自己是喜欢的。我看过他一个专访， 就是临时为了录这期节目去突击了一下。
嗯
他就说他刚开一开始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有人会来看，
哼，嗯。
完全就是一个个人生活的分享和复盘，
是
就
的。
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个探索欲的一个行为，但是他就是一步一步在做的过程当中，把他这部分的能力发展得越来越好。那拍照肯定是拍得越来越多，然后帮别人搭配衣服等等。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挺让我欣赏的一个能力吧，而且他从16岁一直做到现在哦。
是，我觉得我同意你这个点，就是说他其实在得到这个机会之前，做了充分的自我认知和不断的探索。就他的学位的这个背景是经济和法律，但是他一定是很清晰的做过各种尝试之后，哪怕是阴错阳差，但是他坚持下来了，就是打磨自己在时尚媒体、传媒，尤其是视频，是一直他以来非常大的兴趣嘛。然后等等这些领域，他是探索后，哪怕说没有人在最开始发现他的时候，他依然坚持去做。那虽然说后来做 Vogue 可能是超出他能力和超出他已经准备好的这个范围之外的事情，但你不得不否认，在当时他的 blog 能起来，他的 Instagram 能起来，至少在那个 moment，他已经具备了实现这样的一个粉丝量和撑得起这个粉丝量的足够的这个专业技能和兴趣的探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对吧？
对，而且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当时为什么 Anna Wintour 选中了他嘛？当时 Anna 就说她的一个国际的经验，然后她自己本身也是个 influencer 嘛，她的在各种平台积累下的一个，不仅是自己作为一个 content creator，她去创造内容，并且跟她的观众之间的一个互动，这个经验其实你说。给他未来进入时尚圈，其实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的。就是他在当时种的种子，没想到在他27岁的时候开花结果了，然后接到了 Vogue Anna Wintour 送给他的橄榄枝。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从中得到了一点启发，就是说你要准备好，你要对于自己的专业的打磨也好，或者是对于兴趣的探索也好，以及你对外的展现的一个自己的专业技能和这样的一个形象和你的储备，要处于一个准备好的一个阶段，才能向外界发出声音，然后被别人看到，然后才有这个机会来到你的身边。至于后话说，事实证明他是不是准备好，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这个都是后话。但我们假如就是抽象出来一个任何一个人，你想要在一个职业发展上接到一个可能超出于你能力范围的一个跳一跳可能够得到，或者跳一跳可能会摔下去的机会，就是 in general 来讲，你要去提前准备好。
对，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他为什么会去学那个双学位？就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他家庭环境当然比较好了。我记得他妈应该是个医生，他爸是一个 professor，是个教授吧。然后他们就认为，就是你不要去鼓捣那些有的没的，就是这个时尚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它也不赚钱，对吧？你还是去读一个比较稳妥的专业。当然，他也没有直接反抗，他就去读了这个法律加那个商科的一个双学位。但他即便这个读了，他还是没有扔掉他自己真正热爱的那个东西。
是的。那聊到这，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在27岁，或者是哪怕你现在，然后这个时候给你扔下来一个举世瞩目的机会，然后这个机会意味着未来可能有非常大的媒体的曝光和公众的认知，然后哪怕比如说一个什么公司的 CMO 或 CEO 特别有名，然后你与此带来的是一个光环，这样的机会来到你现在的你。你可能担心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也可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撑得起这个位置。那你会接这样的一个机会吗？
首先我觉得举世瞩目呢，应该到不了那么夸张，我就把它想象成一个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个职位吧，
好。
就可能远超出我这个职业成长能够到的一个 title，我们就这么假设。我觉得我的第一反应很有可能是觉得自己不配，就我会想说，为什么是我呢？对吧？就是这么一个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title，再加上你刚刚有提到有很多媒体曝光，有很多人等着你，他们觉得在旁边会 说你这人不行啊，会议论纷纷啊，等等。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的枷锁还挺大的，就是我第一反应应该是质疑或者说害怕，所以这也是我挺佩服他的一点。我觉得他很敢要，我觉得这个能力很少哎。我觉得尤其是在国内成长出来的我们这一辈的人，能有魄力去接住并且接受的，我有点难想象的，说实话。
我同意。我要抛出一个可能比较会有争议的观点，我会觉得在某一个时机，假如有一个机会来找到你，那一定是他有他的原因的，那一定是他有他的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尽管这个天时地利和人和不一定在那个当时的你能够分析出来是一个刚好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他既然来，就有他来的原因。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从一个长远的职业发展的一个长线来讲，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成长的机会，哪怕是一个德不配位的成长的机会，它也一定代表着非常加速的成长和给你更好的平台，能够快速的成就和实现你这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那从这个机会上来讲，我会觉得为什么不接呢？
但是你不会有那种觉得自己做不好、做砸了咋办这种心理包袱吗？
我一定会有，所以我会觉得，第一，他很厉害，他敢，他可能，当然，他可能也就是犹豫了很久啊，挣扎了很久啊，等等，但是他敢。第二点就是我说，人的成长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你完全准备好那个机会才来的，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机会来的比你做好准备的要稍快一步。然后很多我观察到的职业发展，包括我自己在很多职业上，从来都不是说我是一个 overqualified 的程度，我才能拿到那个机会，而说可能天上的狗屎运来了一个机会，我就是比那个位置要差一点，但是我先把它接下来，然后我用我最大的努力，然后最快的成长速度，我慢慢的去得到这个位置该有的一个表现的水平，然后再慢慢的在这个位置上 overqualified，但是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下一个位置就来到我面前，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就是所谓的德不配位的那个惶恐感就会又来，然后就会 move 到下一个人生阶段。所以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机会啊、成长是以这种方式来到你身上的。以及我看到说，很多时候机会不等人的，就你当你所谓的以我的价值观判断的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个时机，要想准备好，可能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
你刚刚讲的让我想到两句话，第一个就是老美的价值观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对吧？就是他们好像不是很惧怕说我在工作当中再去发展我的技能，就是我可以一开始是处在一个我没有100%的信心去做，但我可能至少有60%到70%的信心，他就足以让他们能够接受那个挑战，我大不了边做边学，对吗？第二个是你这让我想到我自己在的行业，就是我们的行业，因为它的职业发展路径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它可能每2到3年就是有一个小的跃升嘛，所以这是一个你要一直往上爬的一个职业轨道。它的比较有挑战性的点在于，你一旦适应了当时你那个职位的技能，你感到很舒服的时候，公司立刻就会把你升到一个让你极度不舒服的位置，而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就是2到3年就是一个坎。它是主动的，你可以说它是拔苗助长吧。就比如说，我当时 MBA 毕业之后加入进来，我觉得自己非常得心应手的是在1年半左右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每天的虽然解决的问题也很难，但我知道我自己一定可以做得出来。就是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在头脑里安排得非常清晰，我也知道我的资源有哪些，然后我可以知道我找谁能够帮忙，哪怕是我当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自己非常 comfortable，但马上你就会被拉到一个再往上的级别，你要去学习新的，完全是一套东西。你可能会承担，比如说你原先带2个人，现在你要带4个人，并且你要对这个项目最终的结果负责。你是最后回答问题的那个人，你是每一次跟客户 presentation 的那个人。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不安全感，在这种环境下，你就是被迫去要接受。你可能真的只有60%、70%，甚至只有50%的把握， 那你的压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大，我觉得那个还蛮难熬的。
我觉得，在你这个点上延伸，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这种可能所谓的德不配位，你需要 fake it 的时候会犹豫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担心是说，担心所谓的 public failure，就是在公众面前丢脸，所谓的丢脸这件事情。就举我个人的例子来讲，我在生活中所谓的对于 public failure 的恐惧的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我去玩攀岩，我去玩那个抱石，就是大概3米高的那个，而不是降着绳索上去的那个抱石。我在香港的时候就开始热爱这个运动嘛，然后因为香港大家知道就是地租很贵，所以空间特别小，然后去玩抱石，工作日晚上下面就会有一堆人看着你就上去爬，然后就难度，大家就是爬完一个线路啊，难度它会有难度标注嘛。有的时候，哎，我爬完这个线路，然后我会觉得，哦，我轻松的爬上去了，姿势也特别帅，然后我就看自己就觉得就是非常厉害，然后我再去玩下一个难度的时候，我就很狼狈的就摔下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么多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摔下来，我真的好丢脸呀，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回去不断的爬那个自己已经爬成功的线路。用一种说我要不断打磨自己，然后锻炼技巧的名义，在相同的线路上爬。每次爬完了下来之后，心里觉得我洋洋得意，我说我刚才爬得很好。然后，但是去了几次，我就发现之后很无聊，就自己一直在同样的路线上爬爬爬。然后你说技术有成长吗？好像有，但是心里就会想说，我其实应该更考虑更难的线路。但与此同时又很担心说。我摔下来的很难看，我的下面的观众会怎么笑我？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这些比自己的能力稍微高一些的项目和机会的时候的那个姿势一定不是好看的。但是谁又在乎你这个姿势呢？这个姿势可能在这个当下大家有一些评价，或说的嘲笑你啊，或者怎样，或者你姿势太难看啊等等。但是当你不断的这样训练，你终于去爬到了那个线路和达到了那个位置应该提交的结果的时候，大家就会忘掉你当时的姿势有多难看，然后你就已经在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成功交付结果的一个人，所以你的姿势都会被忘掉。所以我会讲说，大家其实不应该嘲笑一个努力者的姿势难看，而可能更多的用一种包容的心态去看到一个努力的人。在努力攀爬过程中的这个毅力和想要去做好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重要的。而且你看，每一个在职场上非常高的位置，你之所以你在这个人生阶段遇到他，你看到的是他可能已经非常从容的一个姿态，但是谁又知道他当年在成长过程中的他的吃相、他的姿态又是怎样的呢？所以就像大家说互联网的记忆是短暂的一样，我觉得人的记忆都是短暂的，哈。当然了，这个事情的成果就是，我觉得张宁现在处于一个，我们刚刚说的是 in general，现在说回张宁，我觉得张宁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在公众面前姿势不是特别好看，然后可能就是稍微那，就是被大家攻击的一点。但是如果未来有一天他真正的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媒体人，或者是职业的一个制片人也好，我觉得。他过往的这个经历一定是极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那从他个人的角度上来讲，他一定是不后悔做了这件事情。
我非常同意，而且你看他现在即将要做的，他不是加入了那个经纪公司吗？我看了一眼这个经纪公司下面的艺人，我大为震撼。下面是 Tom Cruise、Brad Pitt、Meryl Streep，都是这些人哦。然后，而且他是加入这个经纪公司，他算是一个世界顶级的精英人才经纪代理公司，他好像是要去做导演或者编剧、制片人这样一个职位的。那你说他过去3年，我们可能多数人认为他没做出什么成绩嘛，但是你知道他过去3年里面的这个经历，我相信是给他接下来做的这件事情加分非常多的，就他自己有，肯定有非常多的收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说，我刚突然想到，担心自己努力的姿态不好看会被别人非议的人，往往也是在别人努力的姿态不好看的时候会去非议别人的人。我觉得
有
这
点
是自己
道理，
的一种投射，就是你
有点
怕自
道理。
己被别人非议，那你是不是在别人出丑的时候也会议论别人？我觉得这两者很大程度上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先学会为别人喝彩，或者是说这个人他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哪怕失败了，他有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话，那你对于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些挑战，哪怕摔倒了，是不是也能够对自己更加宽容？
而且沿这个讲，回到你刚刚讲到的一个点，就是说，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考试和测试思维，就是它不是一个时刻有人让你交一个满分答卷，100分就好，它是一个就是 learn by doing，不断做，不断学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交付一个结果的一个过程，以及你对于一个职业来讲，就是说不能叫投机取巧，但是你在这个位置上交付这个结果，你的后果、你的风险其实是公司帮你买单的。那只要是说你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能够既把这个训练、这个练习、这个成长拿到了，然后你交付的结果又不是极端的一个公司带来非常非常非常差的一个损失，在这个安全范围之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断的边做边成长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这个考试我失败了就会有什么叫家长或者是一个天大的灾难，它不是那样的一个思维。
对，因为让你去 take 这个职位，其实公司自己本身也是承担风险的嘛。就这个风险是双方一起背的，你这样想
是
会不会
的，
好一点？是不是就是更加轻松一点，从包袱自己身上把包袱卸下来一些？
是的，就是相当于公司给你笔预算，然后让你去成长，让你去所谓的玩儿，然后你在这个范围内玩出花来，不要玩的拉垮，然后就是有人替你买单，有人替你兜底。然后沿着这个，我还想讲一个呢，就是说为什么不呢？我想讲一下为什么不这件事情，就是说回到我们刚刚，哎，有一个机会来了，然后我可能害怕 public failure，然后我可能就不做了。我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脑子里跟自己打架的这样的一个思绪，其实是从我大学毕业，我慢慢就意识到它。所以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纹身呢，大概在2013年，我纹的就是一个2个英文字母，就是 Why not？它就是来提醒我自己为什么不。然后我现在在持续的进行了一个 project，一个个人的 project 叫 Why not project。就我有一个记事本，然后记是个记事本，记录是我人生中的一些 Why not moment。我是这样定义它的。什么是 Why not moment？对我来说，Why not moment 就是说我脑子里有的时候直觉性的蹦出来说，哎，我要做这个事儿。然后我接下来脑子里的这个理智啊、逻辑的中心就会紧接来自我攻击自己的这个想法，说，哎，他会不会太忙，会不会不搭理我，或者说，哎，我能力不够，我资源不到，我时间不够等等，要不就算了吧，就是这种算了吧的想法，会使我脑子里紧接着蹦出来自己去攻击自己的第二个声音。但有了这个 why not 意识，我紧接着就会有第三层的声音告诉自己 why not。那所以我的逻辑是说，我相信我脑子里第一个直觉蹦出来的声音，是我本真、我的灵魂、我的高我想要引导我做的事情。那我的第二个自我攻击的声音，是我的小我在自我限制的一些懒惰的、基于恐惧和懒惰的一个想法。那我的 why not 默认就是说，我要跟随我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声音，然后我忽略第二层声音，我真的就把它做下来。所以我的笔记本就是不断的记录日常生活中这些 why not moment，然后从而去发掘自己真正的高我的指导是什么，我的自我的限制在哪里，然后增强自己的这个行动力和直觉性去在做事情的一个，这是我的 personal project。
我有个问题，你每次都会选择第一个声音吗？有没有存在说你的第二个声音真的把你拦住了？因为你有些事情可能第一个直觉不是对的呢。
你问的是个好问题。我现在发现呢，我大部分时间不是被第二层声音拦住了，而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 why not moment，是一个习惯性的，我的脑子就把我的直觉给攻击了，然后我这个灵感和这个想法就整个从脑子里错过了，然后我后来后知后觉的这个事儿已经被我放弃了，我后来后知后觉意识到那是一个 why not moment，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是说我的脑子还没有识别到。我错过了自己的真实的声音，这是我现在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当然，你说会不会有的时候我的第二个声音是对的呢？我现在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说我的第二层自我否定的这个声音，我来判断它是出于什么样的能量。如果它是出于爱的，出于正向的能量制止住了，那我就相信它。如果我第二个限制的声音是出于恐惧、出于害怕、出于自我的 不配得感和不知足感，我就会认为这个声音是错误的声音，我就开始遵循第一次的直觉，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标准。
我怎么区分出哪些的提醒是出于爱呢？
出于爱和出于恐惧，比如说，我觉得出于恐惧比较好识别的，就比如说，我胆怯，我怕丢脸，我怕别人不理我，我怕我没有资源，我怕我坚持不下来，我怕我太累，这些东西都是害怕，都是害怕失去。但是如果是出于爱的话，就比如说，我觉得这样会伤害到他啊，或者是这样会伤害到我的健康。
我想到了另外一点，因为你刚刚提到资源的问题嘛，我在想，我们很多时候下决定是出于自己现在有的资源做的，就我现在能做到什么，我现在有什么资源，这个资源能不能让我取得做这件事情好的结果？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思路是倒逼式的，以终为始的思路。就是我有一个想要实现的东西，然后我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样，我当中缺乏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把关注点放在解决那个缺失的资源上面，那这个时候空间就很大了嘛，就我可以自己去从零开始建立这个缺失的技能，我也可以去想我这个缺失的资源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以满足，我可能是结识一些新的人，我可能是借助其他更加广阔的一些外部的力量。
对的，你讲的这个就是富人思维嘛，而且我对于他的理解是说，更多的是资源在哪儿，然后再去做事，它其实是一个出于害怕和恐惧，就是我害怕我资源不够，我害怕我把整个链条卖跑，我害怕我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所以我就不做了。那真正的富人思维是说我确定那个事情是我想做的，我有一个 calling，我有一个使命，然后我把这个过程我就开始去做，我到哪一步我缺了什么东西我就去找，而且我相信这个东西就是我要做成的事情，那我相信在合适的时间点就会有对的人和对的资源出现，帮我一步一步走下去。它的过程可以是慢，可以有困难，但相信它一定都能解决，而不是说我想这个事儿能做，然后我缺这个，缺那个，缺那个，我好害怕呀，我怕我做不成，然后基于害怕恐惧就停止。
然后我还想分享一个我工作当中的例子，就是因为我是顾问嘛，那我发现很多年前，可能是10年前啊，我们做的那种项目呢，就是帮大家设计一个方案，然后这个方案会被打磨得严丝合缝，然后客户会去做执行。但我们现在这种项目其实越来越少了，现在更多的项目是一种叫做 test and learn 的 mindset。什么叫 test and learn？我先做一个小规模的，我们说 MVP 嘛，Minimum Viable Product，我先就先让它跑起来试试，因为现在社会或者说技术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了，就是你是不可能做到一个很完美的方案，你可能做完之后过了2周，这个市场环境变了，然后你原先做的那套东西就是完全白费。那这种时候，你要先做一个可以满足最基本功能要求的东西。然后通过你去跟真实的消费者对话，放到真实的渠道里面去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收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反馈，甚至你可以识别到一些你新的可以去接触到的资源，你再去优化，再去调整。这个其实也是商业上面现在更加流行、更加主流的一个逻辑，但我觉得它也适用在于你自我探索和个人发展上面。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反正目标已经定好了嘛，那你不需要先去做一个100%的计划，你就先实现一个60%的版本，再去倒过来找资源。这跟我们其实当时申请 MBA 学校的那个逻辑也差不多，我觉得，就是经常会有学校问你说你最终的职业的目标是什么，你现在是个什么样，然后你为什么认为我们学校可以满足你缺失的那个部分的资源，你打算怎么利用这些资源？这也是这一个思维的一个体现，包括我们在入学之后，也是一个不断试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轨道，这其实也是一个 test and learn 的过程。你一开始并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你是不断的试错试出来的。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比较难。所谓的 MBA 让对方申请的时候，让对方相信的那个关键点，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所看重的是说，你所谓的那个远方，是不是真的是你的远方？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决定了你最终想要走的这个过程中，你的决心和毅力，以及你遇到缺失资源和难度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穷尽各种可能去争取到这个缺失的资源，亦或者是你在读申 MBA 的时候，你所写的那个远方，是不是真的足够打动人，让对方相信，让面试官相信，让admission office 相信的那个远方？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fundamentally 是建立在说你对于自己的探索和了解和认知是不是足够清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所以这里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讲一下说，如果你们想要在 MBA 申请或者商学院申请或 master 的申请的过程中想要得到一些建议，包括文书申请的建议呀，或者是想要找人聊一聊，然后我和 Alan 这边有这个博客，这边有联系方式，也可以找到我们。我们非常开心的可以坐下来，然后看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你的地方。好，这个不算广告的广告啊，插播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 Vogue 和张宁的这件事情上来讲。我想落到一些比较实操层面的东西。我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他在3年前能够拿到主编 Vogue 中国主编的这个位置，中间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技能，就是说他的沟通，以及他对于关键决策者的沟通和说服他们，和让他们认可你这个人的能力的这个去 sell 自己和 communicate 自己想法的这个技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这一点，尤其是对于在国内工作，然后你的有一些生意的伙伴或者是部门的伙伴在海外。然后你需要跟你的 global team 的人进行沟通中，这样的一个 communication skill 是我想接下来展开跟大家再仔细讲一讲。第一点呢，Alan，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说，我们需要先意识到西方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和东方人、东亚人，甚至聚焦到说中国人之间的这个沟通方式，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以及这些非常细微的不同的方式，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总部的这些关键的决策人对你的个人的喜爱、对你的信任程度，以及在生意中给你支持的一个慷慨的程度是非常非常相关的。我就观察到的第一点是说，我发现西方人开会很爱在开会前进行 small talks，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非常，因为我做的几个大项目都是跨国公司嘛，然后你会明显感觉到他们开会的节奏跟国内我们自己 team 开会，或者说跟我们自己老板开会是特别不一样的。第一个例子，我记得当时我上了一个3周的帮国外的一个基金公司去研究国内市场的，当时是第一次跟国外的几个老板开会，然后还有这边我们自己的一个老板。然后我们的老板上来就说啊，我觉得这个市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紧接着他都还没说完，然后另外国外的那边的一个老板就说啊，我们先不要急着聊这个，我还没有先认识大家呢。
对，我这边
然后
也有
场
这样
面
的
变
情
得非
况。
常的尴尬。
对，
然后就对啊，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就介绍自己，然后再轮着讲
对，
了一遍。然后国外的老板就说啊，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到这个项目上来，那我们接下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成长，然后寒暄了这么一圈，再开始聊这个 topic。
对，是的。就比如说，我在这边遇到说，就是很多之间是不同团队之间的合作嘛。就是比如说，有的团队有一个新员工 on board，哪怕这个员工是一个实习生，就是最 junior 的位置。然后在场的那个就是有实习生团队的那个的 lead 某一个人，哪怕不是 leader，是中间，哪怕就是非常中间的一个人，他也会讲说：“哎，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的 team member 是谁，或者说我们大家再从头来一遍自我介绍啊，等等。”大家都会这样。而且就是跟很多开会的时候，哪怕时间再紧张，大家一定上来要进行这种 small talks，简单聊一点。那他目的是说，让大家就是用人和人的方式来进行沟通，维护好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在西方的这个职场上，虽然大家以为是非常直接的、有事论事的，但是你建立一个关系的基本的一个舞台，set the stage 这个阶段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甚至我在工作中会得到老板的建议，是说，哦，那个 team 的什么样的人是以后合作非常重要的人，那你可能在项目之外，你要去跟他进行这样 一对一的一个交流，然后要对方了解你，而不是说只是在工作话题了解你哦，是真正我得到的建议是说，你要去释放一些你的个人的生活的一些讯息，有一些 personal 的色彩在里面，因为很多时候你要去找对方支持你一个项目，他可能有无数的优先级，他如果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生动的人，而不是一个冷血的工作的人的话，他可能会优先你的项目，然后会优先的支持你，哪怕不能做，他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信息告诉你原因，或把这件事情导给说该做的团队，这样就是对他们来讲不是分内的事情，因为西方人很在意什么是分内的事情嘛。就如果你让他做一些超出他分内的事情的话，他一定是出于一些理由才愿意去帮你的。那这个理由可能就是说你平时日常积累的这些 small talks，你有一些 personal life 的信息的分享。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要分享的，就是说他们很喜欢这种很正的正能量，就不是那种正能量，就是说说话的语气呀，然后每天就是见面之后非常开心的打招呼啊，然后别人问你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展现出来，那说啊一切都很好，我的项目然后进行怎么怎么样。有时候我就跟我中国的朋友吐槽说，他们不累吗？就他们回家不累吗？但
对，这
事
也
实
是
上
我
就，
很想，你知道，就是我很想有一个质疑的地方。有的时候太热情我也受不了，而且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是纯粹出于礼貌，或者甚至是有一些虚伪在做这些事情呢？
我觉得不是虚伪，而是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基于不同场景下的语言。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就是你们团队有听众团队有外国人，或者有大量外国人的工作场景，包括至少我意识到，就是大家在商业环境下说的英语和表达的状态、情绪，跟大家下了班一起去酒吧进行这种社交活动用的语言的那些措辞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其实是有不同的模式的。他们以进入商业环境下用商业的那个模式、语态、措辞、情绪为沟通，就是商业的一个专业度。而他的那个模式，在我的眼里看来，可能就是会贴上了一些虚假或者是过于夸张的这样的一个评价。那是以我的文化出发，但是以他们的文化出发，这是专业度，这是你一个有职业素养的一个人该在这个位置上该表现出来的能量和姿态。
所以他们是纯粹的从这么沟通的方式，能够调动大家的能量值和积极性。从这个角度出发，衍生出、进化出了一套属于职场他们的，
语言，
措辞和话语体系，对吧？
是的，是的，这是就我目前为止所观察到的。所以，东亚或者是中国人在西方职场，我遇到了很多，就初期做这个转换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调整这个职业的这个语言和行为和社交的体系，去 match 那样的一个能量值。当然，那你说回到跨国公司，中国团队和西方团队的时候，那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跟你的这个语言体系尽可能的去有一定的协调的空间，而不是说我就是一味的崇洋媚外，就是你那个是对的，我去迁就你，而是说大家在中间找到了一个 middle ground，或者至少在意愿上表达出了说我想要继续配合，而不是一个完全就是你就那样啊，我就这样，然后大家就你那样我那样就这样吧。就我觉得是吗？这其实还是可以相对于调整和以结果为导向这样做事情可能更有效啊，你得到了支持啊，你个人的一个 credibility 啊，都是会有一个正向的表现的。
我就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套东西拿到中国的职场来，它适用吗？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适用，以及不适用呢？
我觉得回到中国职场上，就是说底层是一样的。所谓的底层，就是说你要在那个体系下表达出你的专业度和你的信服力。那这个意愿之下的表达形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互联网的环境下，那大家可能就是就事论事，非常效率的进行相互之间的争论，大家可以省略掉一些所谓的 small talk 的过程。但是它达到了效果依然是在这个语言体系之下的一个专业度。那我的这个底层就是说我的这个意愿是一样的，那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想同样的问题问给你，你跟国际团队合作，那你和就是跟中国的团队或者是自己本土的客户的这个合作，你同时接触了这个两面嘛？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两面之间的一些相似性和差异性？
我想想，我记得我去年做了一个项目，是国外的一个饮料品牌， 在跟他们做 presentation 或者开会的时候，我是有一点采取这种 small talk 的策略的。就比如说，在每一次汇报一开头，我会先讲在这周中国市场发生了哪一些好玩的新闻，就是有关于这个行业的，就借此打开他们的话题。甚至我在一些 presentation 的关键的地方，我会把中国的情况跟他们所能认知到国外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就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就你总归还是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嘛，然后
是
从
的。
一开始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但国内的公司呢，我觉得更加看重的是 facts 和你最后是真实落地的那个你的建议到底是什么？你要把那个做得非常的，就是你要不断的 challenge 自己，你可能问五个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会问到这么细。但是你在这种寒暄啊、small talks 这方面，你花的那个精力会相对的少一点。就有一些真的是挺植入主题的。我还有遇到过那种客户，就上来他也不会按你设计好的 presentation 的顺序走，他上来说：“啊，会前我已经看过你所有的这个材料了，我们就直接问问题吧。”也有这
非
样
常
的。
典型，非常典型。对，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你分享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对，可以对听众讲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宣扬的不是说就一味的融合，一味的配合，不是说西方人就那样，我们就配合西方。我觉得其实我们讲的更多的是说，你既然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职场，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职业，现在的大的氛围和环境，那我就要做的是说，在这个环境之下，交付你最高效的或者是最有价值的一个结果。就你拿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嘛，对吧？上班就是一个拿钱办事儿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可以，其实你也有可以个性，你也有可以价值观，你也有可以性格，但是最终你是要交付这个结果的。那从交付结果的考虑来讲，是说是不是融合那个团队的氛围和适用那个话语体系之下，可以最快的帮你得到资源，把这个事情办成，少很多阻力和少很多别人的阻碍。那基于这个结果导向出发，那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调整自己的武器库，我用合适的武器去针对不同的场景。所以相当于跟大家声明一下，这完全不是说我要迁就于什么西方职场等等的一个调整，而是说就是拿钱办事儿，怎么样把事儿办好。就是也不要既要又要这样的一个跟自己拧巴的一个状态，然后回到你刚才举例子呢，我觉得你刚才讲说跟西方团队去分享中国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呢，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对于老外、外企、外国总部这些可能没有来到中国、不太了解中国这个发生了什么经济环境或者是整个商业体系的人来讲，他们需要一个非常耐心的被教育的这个过程。我在早期就是 MBA 之前，在这个好莱坞电影公司 base 在中国，我的很多就是 global 的老板都是在好莱坞，就是他们其实不太知道中国发生什么。那回到营销这个行业，我的媒体环境是什么？我的票务平台是怎么回事儿？那他们可能就是吧，就是还真是在 Google 上就选一个电影院，或者是去那个某一个电影院的 app 直接去买。那我们可能各种什么美团、大众点评或者是百度地图，你都可以直接买。就这个各种商业的底层的或者电商的媒体的这个底层的结构都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来去要总部给我们进行支援，但是他们其实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给你支援，为什么我全球给你提供了一个统一模板，你一定要给我找这么多麻烦，然后要这么定制、那么修改，做了一些天方夜谭。在我看来，我花了这笔钱，只有你中国可以用，我其他所有市场都不可以用，我都不理解你这是干嘛的，为什么要支持？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包括我现在站在总部的角度跟亚太、跟中国的沟通，然后他们要的很多的支持，我站在两面的一个角度，我去理解是说，其实中国的很多的这个系统是需要在国内的职业经理人跟海外的这些受众不断的进行教育，然后有耐心的去灌输的一个过程。那具体怎么做呢？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第一步就是非常重要的，意识到说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一定要理解到大家这些默认的一些底层的假设，这些 assumption 要意识到大家的 assumption 是不一样的，是保持这个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哦，你的这个背景，就像你讲的，了解对方的背景、对方的喜好，那我从中识别到说我怎么样去帮助对方用类比和举例子的方式意识到 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东西，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落地。就比如说，我会举例说，百度就是中国的 Google，虽然在这可能不是特别一样，但是你站在了对对方尊重的角度去介绍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是比较好，帮对方去理解的。然后包括你说你之前举例中国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情，我想知道你当时是怎么样去给予你的听众去调整你的故事啊，怎么样去帮他理解的呢？
我当时用的一个手段可能跟常规的有些不太一样，我有的时候会直接录视频，就是比如说当时是一个咖啡的公司嘛，我要跟他介绍说中国的小程序是什么，所以我就直接拿微信小程序点单录了个视频，告诉他，哦，在中国咖啡是这么点的，而不是说我要去下一个你自己的 app。而且我还要跟他介绍说，国外是没有像中国 WeChat 这样的 super app 的，就是所有人都在用的一个 app。他们可能有很多人在用 WhatsApp，对吧？
对。
但是你的 WhatsApp 也没有集合了一个像微信能够承载这么多功能和对接的接口的一个 app。所以这也是他们需要付出很大认知成本的一件事情，就他们得知道。他们需要在很多个地方完成的事情，在中国的一个 app 上就能完成，但这些东西你有的时候就是得用非常直觉的、非常感性的这个东西，either 是一个视频吧，或者是说图片，因为你单独跟他讲数字，他是没有概念的，他甚至在他的以往的认知里面都不具备理解那个数字的底层的一些逻辑，所以他看到那些数字的时候是空的，就是你跟他说，哦，中国有多少人都在使用微信，那美国。用的人数最多的 app 是哪几个？你跟他讲这些是没用的，你必须是非常身临其境的再跟他讲才可以。
对，我觉得你涉及到就是说跨文化讲故事，跨文化讲故事，单纯用数字，可能最开始他们觉得哇这个数字很大，但是当他们看久了之后，他们其实就习以为常了，以及他就像你讲的，他不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跨文化讲故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个是用视觉的表达，一个是用举例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对方亲自去感受。比如说我们这种跨国公司每年会有好多次的 CEO 寻访，会就是我们叫 market visit。然后呢，比如说当他 CEO 或者是哪个 VP、SVP 来到中国亚洲市场的时候，我们会一切从 experience 的角度出发，会从他下飞机开始就开始 design 他的 experience。他会从哪儿路过，比如说机场免税店的时候，他要先去怎么样去感受一下，他要试一下，理解一下这个人流，对吧？然后付款的时候试一下，要用这个微信的小程序，然后过闸机或过安检的时候试一下这个扫二维码。然后呢，到了这个 market，然后我可能会先去领他说到我们的零售店，然后去不同业态的 shopping mall 去看一下不同类型的销售的渠道，然后还要去竞争对手的这个店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可能还要去电商看一看呀，然后呢，亲自去试一试下单呐。吃饭的时候可能要试一下我们的什么机器人上菜的这个传菜员呐，然后甚至说可能会拉他去我们那个天猫运营的第三方的 TP，然后去看一看，哎，直播这些直播是怎么做的，然后一整套的流程走下来，让他身临其境的理解到，哦，中国这个业态是怎样的。所有的故事讲完了之后，最后 wrap up 坐下来聊一下我们今年的计划、商业挑战和我们需要怎样的资源，这样他就比较能聊懂说为什么你要的东西我是有价值需要给你的。
对，我可以说，每次这种跨国公司的总部 C level 的人来访中国，中国这边的员工就会如临大敌，因为要把整个 experience 设计得非常好，同时又能去满足我去要预算的这样一个目的，真的是很多很多工作的这里面，我知
用
道。
年度大戏。
对对，没错。
好呀，所以刚刚我们借着这个张宁这件事情出发，但
其
其
实
实我们
引
聊
申
的
得
很，
很广。对，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一期可以聊这么多东西，我以为
对，
我
我们
讲不
其
出什
实
么。
聊的没有，我觉得聊得非常好。我们其实完全跳出了对于他这一件事情的是非判断，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跳出对于这一个具体事情的判断，仅就一个全球视野的职场人，怎么样在这样的东西文化的交流之下去准备好自己。去把握好机会，去做好这种跨文化的沟通，然后实现个人和职业的一个发展。那这个我觉得，如果这个信息点传达到了，那我们这期节目的意义也就传递到了。
是的，是的。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微醺实验室的播客节目啦。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再次回来。我是 Sean，
我是 Al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